我们先从个人实相本质第650节最后一小节开始谈起哈，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谈到这里，那这有一点注解了哈，注解就是真在一个非常活跃的状态当中，灌注到一些资料，那对其他的事浑然不觉，然后他说天哪，我正在觉得呢，正在进入一些真正的好东西。什么好东西呢？全新的老人病学。然后我真的进入那种感觉，动物性无意识的知道这些，但进入老年人的资料是这么样的奇怪。我们是完全没有想到是那样的事情，那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到底为什么他会有兴趣？因为他好像他的父亲在养老院住了3年嘛，然后对啊，被诊断出是老人病，那都是在一种不同剂量的镇定剂之下度过的。那为什么需要吃镇定剂呢？因为到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那种幻听嘛，会有幻听，然后会好像有一些幻觉，看到不属于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这样子。那我们这个礼拜天的这个工作，我们有提到一个概念哦，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其实它是投胎到一个人的身上，一个肉体身上。那投胎在这个肉体身上之后呢，在婴儿时期它并没有完全进入，那或者是在孩子时期的时候哈，他也没有说完全的进入，因为他不需要用到那么多的注意力嘛，孩子并不需要哈，所以在孩子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或者是感觉感官上的感觉，其实是比较敏锐的，因为在孩子的时期是这样哈，按照鲁伯的概念的话，比如说在投胎之前，他会把过去曾经有过的种种生生世世的情况，他都会重新再联想过一遍。好，那一样的情况，当你的生命历程慢慢走到尾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其实你的这辈子所要专注的事情都已经聊到差不多了。那所以呢，大部分的情况都会在重新要再去布局，所以在其实你还在活着的时候呢，你其实是已经在准备下一生的资料了，所以你的浇筑呢也没有在完全在你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到年纪大的时候呢，你应该专注的事情都不需要再专注了，而且通常来讲的话，生活会比较枯燥一点了，因为它没有你必须要很努力去做的事情，那你也不会把那个注意力放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所以会经常会有一种现象，就是有那种幻觉、听觉、视觉，或者是其他东西都会有。那天在报纸上看到，某某人觉得说屋顶上有蛇啦，或者是说觉得说怎么样怎么样。那当然这些可能跟某些恐惧的因素也有关系，没有错啦。但是也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其实他的一个意识形态呢，处在一个twilight 的阶段，也就是他横跨两边了。所以这个时候的人呢，他如果信念通灵能力或者是超感官的能力的开花哈，恐怕会是最好的。可是呢，你到老人院去的话哈，他把你诊断成老人病之后，他就要让你吃镇定剂，然后要把你的神经各方面的肢解情况要把它就降低就是了。变成比较稳定的现象，这样就剥夺了这个他能够再创造的环境。可是如果是在某些古代的就是说古老的这个部落或者是文化里面的话，我们常常会有那种年老的那种女巫啊，或者是年老的巫师，那他们很强。为什么很强呢？因为他的能力是被尊重的。那这个能力被尊重之后呢，其实反而会让他觉得他活得很有意义，因为他是处在一个不同的阶段，他本来就处在一种不同的阶段。 那事实上你说的幻听幻觉或者其他的感官的话，跟我们的做梦是一样的啊。你在做梦没有听到声音吗？你在做梦没有看到东西吗？你在做梦没有到其他的次元吗？有啊，只是说有的时候它会重叠。因为超灵七号的第三本书叫做时间的幻象，对不对？时间的什么东西，但它英文的意思就是像 museum 这样子，就是时间同时的存在这样子。啊，比如说同时你可能又在17世纪，同时你又看到20世纪的人跟17世纪的人在同个街道上走路，那也许两个都很模糊，也许一个变清楚了。那当你注意力放在那边，你的注意力放在那边，情感放在那边的时候，你最仔细看的时候，那个比如说车辆来讲，它就开始会发光，发光以后它就会变成你所浇筑的那个点。但是反过头来讲，也就是说其实在这物质世界里面，是你所专注的在哪里，它就会变成是什么东西，也就是事实上就是你的专注点了。所以刚才Amy 讲得很好哦，比如说同样是不同的人，可是问题是有一个人他对金钱对这些服饰他会很在乎，另外一个人是完全不在乎，因为他看的他的觉得是不同的。那有的人看的天大地大，啊，有人看的就是没什么关系啊，这是焦点的问题而已啊，只是焦点的问题而已。所以这堂课一开始他就提到说，在某一方面来讲，在你们有限的参考架构之内的话，这个幻觉经验是无法解释的。年纪大的人为什么他会有幻觉经验？你认为说，他神经衰弱啦，或者是说他可能老化啦或什么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他其实正处在一个跨两个阶段，或者是说他对后面的信息，对潜意识的信息，他比较能够拿得到，或者是说能够运用。那我们在讲到说，其实真正赛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新奇的东西，所有创新的东西，都不是你的自我所发生的，大概都是从你的潜意识跟无意识资料去组合而来的。那我们呢会比较偏向于对一件事情的一个判断，就是他对还是他不对，做比较做判断，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一般都会采取的态度。那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被训练成我怎么样去发现一个对的东西，我怎么样去在题目上选出对的题目，我怎么样穿对的衣服，我怎么样选择对的事情，我怎么样想对的东西，我怎么样走对的路，那其实都是在做一个比较跟判断的这个事情。可是意识的本质它却不是这样子，意识的本质它是要去消化它，感觉它，组合它，然后呢去体验它，去创造它，这是意识的本质。因为你不是为了要活着来活着啊，所以你不是为了要比较啊，而事实上不是比较的问题。那像我们谈到创造力或者是创新的训练的话，创造力工作的训练的话，一般我们都会讲到一个，就是判断不要放在上面，对不对？像我们做脑力激荡术，我们第一个前提就是不可以判断，是不是？你讲什么就是不要去想它对或不对，就是不能说它是可以不可以，就是不要去想说它有没有可能性，你就是有什么想法就丢什么想法。所以在应用心灵能量，或者是说把你的有意识的自己连接后面的潜意识跟无意识，一连接起来的话，是不是你的觉察力就会加强？那觉察力加强，是不是你能量是加强了？因为你如果觉察不到那个，你怎么说你有能量吗？比如说我现在在读书，我现在在做任何事情，我觉得我很有能量，意思是什么？因为我觉察力很强，对吧？就我对事情我觉察的很敏锐，我观察很仔细，然后我对这件事情我很有感觉，很有想法。那这个东西换言之就是它能量等于觉察嘛，这样对吗？你能量越大，你的觉察力越强嘛。可是问题是觉察力本身呢，它就永远会跟判断是不产生很大的关系的。你的觉察力常常会跟 后面的有意识跟无意识的这个连结，因为你这样的话你能够觉察的深度跟广度就会更大。所以当我们在静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除了眼前的事情也变清楚之外，我们可能很多的事情的那个理解或者是说那种综合性它就变强了。但不是说判断不好，也不是判断不可以，而是说像我们在做创造力练习的时候，我们是说呢把创造力放在后面做比较，做平，就是说平段用的。可是在前面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感受它，体验它，组合它，消化它。好，你要是消化它嘛，啊，你都只会做比较，你只会选这个苹果大的还是那个苹果大的，这个水果是比较好吃还是不好吃，这是你在比较它而已啊。可是真正来讲的话，你是要去消化它，要去组合它。而这个能力齁，坦白说我们现在的人很少。很少。怎么说呢？你有多少时间去做组合消化的工作？你有多少时间？你一天24小时你用多少时间去做把它重新重组一个东西？对啊。但是我的脑筋里，我不是说我的脑筋比较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什么一个 gigabyte 啊什么的。好，我就有很多那种胡思乱想的东西会出来，然后就很好笑很好玩这样子。好，是这样子吧齁。那所以就是它是属于那种类似像组合式的东西。就是你的思维进来的东西齁，它就会开始是组合了。那一天那个那个来被我搞得他头昏脑胀，他还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下次去的时候炒客家的大肠过来给你们吃这样子？我说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把肠来那个肠把它改成大肠的肠，就把他搞到头昏脑胀了。yeah, 那天来我就给他搞到头昏脑胀了。那其实赛斯在提到，就是说他提到说像幻觉经验无法解释，但是这种若有所悟的感觉并非不能解释。什么叫若有所悟呢？比如说你想到这个想到那个，把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做组合，做消化，做重组。因为心理能量它给你的信息都是什么象征性的啊。什么叫象征性？音很像，意识很像，颜色很像，或是代表性很像，就是这样子吧，不是吗？你说哦，那一天他那个水杯跟我们在讲他的梦的时候，他说山羊，我说哦，那羊就阳性啊，就是，就你看，我就立刻想到，哎，我也没有说什么解梦不解梦的能力了，但是那个羊跟那个羊就蛮相近的嘛，他会有一个好像都好像代数一样的一种期待作用了。就你的生命当中它是充满着象征意义，象征的一个可能性嘛。所以你碰到的事情假如你都不会消化，不会组合，不会去重新再去分配又怎么样的话，那么就你只能是活在一个我在判断事情是怎样。我再说一次，不是判断不好，判断非常重要，而且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判断很重要。可是真正在谈创造力，谈想象力，谈怎么去应用你的思维的时候，你一定是要用到什么组合能力吗？一定要用到消化组合的能力啊，不是这样子吗？是啊。你从这个会想到另外一个，从那个会想到这一个，那互相会有那种相连的关系，那这样的话就有那种若有所悟的感觉嘛。我突然觉得是这样子，这样好。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信念系统也有很大的限制，所以不论在什么年纪，一个启示是很难向别人讲的。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好棒好棒，可是我怎么解释人家不会懂的。好，比如说我最近在一直在提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身体就是存在存有过程的啊，没有一样是你自己的啊，没有一样啊。 那你的环境就是你的自己啊，你的环境你以为是环境对不对？那其实不是啊，环境就是你的身体啊，这是赛斯一再强调的。那如果环境是你的身体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去跟环境在那边 argue 呢？你在吵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这个启发我在写今天的导文呢？因为你的身体你要照顾嘛，那你的环境不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吗？你的环境就是身体的延伸，它就是你的身体啊。你某个角度来看，环境就是身体啊，所以你其实是活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啊。那跟你对应的，你觉得很讨厌的、很痛恨的，那个你在跟自己的身体痛恨而已啊，那根本没有别的东西啊。因为环境不是你的心态产生的吗？那你的身体跟你的心态没有关吗？那不都不是都是心态产生的吗？可是那个若有所悟的感觉，你就没有办法讲啊，对不对？好，还有他说，然而当你在比较老的时候，哈，没有人会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有兴趣。好，怎么样没有兴趣呢？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啊。好，这个时候大家对那种遥视啦、心电感应啦，或者是说幻听幻觉这些东西，那都多少都会啊，到这个年纪自然就会啊。啊，但是就如青春期一样，它就在那里啊，就是那种能力哈，其实青春期也有啦，只是说我们当一个人在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具有那种幻觉的能力。那幻觉的能力有什么好处？比如说像我们在做未知实相练习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一件事情，就是你把一件事情本来很确定的，把它模糊掉。把它模糊掉，比如说看一张照片，把它模糊掉，然后从模糊掉当中你再去思维，因为你去模糊掉就可以思维嘛。所以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不是写说混水可以摸鱼吗？那很多人都有这个混水可以摸鱼这句话，他们很不以为然啦，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弄得很清楚吧。可是假如你现在的记忆是混水摸鱼的话，那你是不是可以重新创造记忆？你对这件事情你觉得不是确定的时候，是不是你就可以重新创造了？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记忆以后，改变我们对实相的看法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模糊它啊。可是在幻觉的状态里头，你的确是模糊现状啊。你把现状实境幻境啊，你已经可以重叠了，不是这样子吗？那一个高龄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他能够重叠实相嘛，所以他可以穿越不同的时空啊。高龄能做的就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当我们在让他是觉得是幻境的时候，尤其是当年纪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种现象，但是不会很大的兴趣。但事实上其实在青春期的时候，所谓青春期是说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啦，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其实他也在那边啦。所以青春期跟老年期都同时会有那种所谓的灰色地带，就是他不是那么清楚的啊。好，也就是他们都会在那里，那种twilight 的现象、幻觉的现象就会在那里。假如你身为一个现代人，就是这个当代的人的时候，你当然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现在这个阶段嘛。可是你去想想看，就算你把它放在现在阶段，你不是每天都在做梦吗？那做梦的时候不是胡思乱想吗？做梦的不是所谓的空思梦想吗？那所以做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在一个幻觉状态，一样的意思吗？那做梦有比较假吗？也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他说哈，那个最伟大的创造力没有露出来，也没有被认出来。我们提过嘛，创造力就是不要判断嘛，对不对？那你现在在青春期或老年期都可以处在一个灰色 twilight 的一个两端的这个状态，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创造力的时代。所以各位，如果你们 我知道你们都很年轻的，因为等到那年纪大家都会说我很年轻，不是我。 OK， 你们都很年轻，可是假如说你真的要去发展创造力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正是要准备的时候了啦。你这个时候比你一生当中的任何时候都更能够开花多次元的能力，而多次元的能力就会加深你的觉察的深度，从有意识的自己就会到潜意识跟无意识，对不对？那换言之就是你就会能量充沛啊，因为觉察力就等于能力能量嘛。哎，我这样的解释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应该就是这样吧啊。OK 啊，所以这个很可惜啦。孩子我们知道他希望无穷，对不对？但是年纪到了一个阶段，他开始可以进入那种多次元的这个实相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创造能力没有被认出来，所以呢我们会认为说他必须要吃药镇定剂。可是事实上这就是最好发挥他能力的时候，他只要把这个焦点偶尔又回到现状，他知道他给他一些信念，知道说那个东西不是有问题，而事实上是你可以拿来用，而你不用把那个焦点放在那上面。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当我们知道实境幻境，而又可以抓得很，就是可以把它拿来综合组合消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首先你在实相的创造就会变得很有能力嘛，因为有很多灵感会来嘛。像我们在耳湾读书有好几次我不是在提吗，说所谓的创作啊，或者是文学创作、音乐创作，大概都是梦境当中创造出来的，不是吗？那为什么在梦境可以创造？因为它是在多次元里面啊。那你白天醒时的时候就可以当做梦状态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那一句话，圣人无梦。圣人无梦的意思是我随时可以处到当下跟我的其他次元里面，所以它并没有梦境啊，它都可以用啊。不然你觉得圣人无梦要怎么解释？因为他在此时跟那时，此境跟那境，那种有所了悟的这种感觉，他随时都会有，而且他会到内里去搜寻，所以他的能力就很强，所以他才能当圣人啊。所以因为这段时间对个人或对人类可能他这里提到比任何其他的时间都要更有利。为什么？能力的来源就是自我意识加上潜意识加上无意识啊，不是吗？那觉察力越深，是不是你的能量越深？是吧？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是不是这个时候比任何你一生当中的任何其他时间都要更有利？如果你认出是怎么一回事的话，各位，你们今天来这边上课，当然念到这一条，有没有值回票价？对吧？因为他现在告诉你，我们以为到年纪大的时候就没有用，对不对？他不是，赛斯的说法是这个时候是最伟大创造力的时候。那为什么他解释得很清楚？因为你的觉察力就等于你的能量，你的觉察力是因为这个多次元的能力被开花了以后，只是说有的时候人家会觉得你是疯了啦，因为你好像有听到其他声音啦。但是某个角度来看，你就是可以组合它，可以消化它，可以吸收它，对不对？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说所发生的奇特的化学变化常常导向更大的观念跟经验。那你想，单单这个知识，如果你真的把它化为你深信不疑的东西的时候，你看咯，连荷尔蒙人化学变化都会使你的观念跟你的经验会更加的清楚啊。你这个时候是在你一生当中最伟大的时候，最有创造力的时候，最能够走入多次元的时候。这就是他的老人学啊。
也就是我们面对我们的父母啊，其他的长辈啊，
对，你以为他老人痴呆，不是，你以为他幻听，不是，但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尝试，所以他自己会害怕。 他自己害怕，他怎么敢告诉你？或者是他就算跟你讲，他也会被你认为是病，他自己也会认为他自己疯了吗？他自己很害怕他被抓到疯人院去吗？所以他在描述他的经验的时候，他不敢讲啊，你知道吗？对啊，怎么样办创造力？比如说，因为你现在有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经过一个简单的训练，你把你所听到的东西把它化为象征意义，从象征意义会转回来，比如说颜色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它会转回来，会变成你可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的一个解答。你只要有一个概念，就好像我在说，我们在谈脑力激荡术的时候，常常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要做判断。那不要做判断，就是我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想法，我就让它进来，然后我再去组合它。那因为你已经可以 touch 到一些你所未知的实相里面的这些东西，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再去感觉你怎么去组合它嘛。你先不要认为自己是疯了，不要认为自己是幻听、幻视、幻什么样的，好，然后你把它把你看到的东西写下来，那你也不要认为它是假的。因为假如说你看过一些鲁伯的一些观点，对灵魂的观点的话，你会很清楚，我们的思维就是所有曾经转世过的一个一个的灵魂跟到高灵跟后面的存有一起组成的，就是我们的思维啊。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无意识都是更大的一个灵魂体啊。所以我那一天有在 写一件事情，就是你在祈祷的时候，你其实是调你的灵魂去开高峰会议耶。就那些主管啊，你赶快去开会啊！我这小罗罗在这边，我有问题啊！我一丢我的问题，我一祈愿下去的时候，那我现在没有办法解决，可是后面的会解决啊！啊，比如说我突然间看到一个人进来，然后我突然间忘了他名字，那我就把他 keep 在我的心中的时候，哈，哎，因为我记得了叫什么名字，是不是？那你去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能力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个困难，我现在把它一直放在我心上。我要去解决，但是我没有办法解决，我要解决它。比个例子来讲的话，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篇文章，或者是我现在要开发一个新产品，好，那我就把它弄一个空间在我的脑袋里面，你根本想不出来啦。可是呢，你就把它放在那边，随时的问说，那我应该怎么做？你只要这样问就好了。那我应该怎么做？那我应该怎么做？随时起来就是，那这件事我应该怎么做？你就发现到说，你在梦中也会梦到它，或者是你在想法会突然那个 hint 会进来，你因为让它形成一个空间，所以它会有信息，就好像一个水桶里面会有水注进来一样。那些思维从哪里来？那就是我说的高峰会议啊，就是你的灵魂的高峰会议啊。你不要忘了你的组成，你的思维在每一刻都在改变。根据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第好像前面一开始翻开，他就说，你以为你的自我。还说丁山对不对？你一直都是丁山是不是？不是，你的自我每一天都在改变，而后面的跟前面的没有关系啦。可是你以为它是有关系的，就好像你的细胞，你现在看到你的手细胞，哎，这就是我的手细胞，哎，不好意思，那个手细胞不是两年前，不是五年前的细胞，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所以我们说今天的我是。
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是不一样，都不一样。
其实你觉得不是，
所以叫载银破而报一，不是我觉得不是，是赛斯说的。你如果要，我可以念那一段文章给你听。
了解一个人，不就是看他从小到大这个人的性格？对啊，
我跟你讲，你现在比如说，我现在脸上有个条啊，好了，或者有个痣好了，你以为那个痣都是那个痣吗？不是，因为它随时都在变啊，它那个痣可能。五年前的字跟现在的字是同一个字，样子也一样，大小一样，所有都一样，可是它是不一样的东西组成的啦。
你是说那个每一刻吗？每一刻
每一刻
0101一直在进进出出的时候，就已经是新的新的。
每一刻都，你的自我在随时更新呢、啊。
所以那个奇迹就是有可能吗？
啊，对啊，
就你讲的那个奇迹是有可能的。
对啊，你在那个第三本书哈，它的这个时间的往下说。好、哦，他那个书他就提到哈、哦，比如说像塞浦路斯要让七号超人七号变成有肉身，连七号都会觉得很奇怪。他先把它想出来，然后呢，再用他的观念去把它 物质化，他觉得哦，一直涨的哦，就这样 OK 了这样子。然后衣服呢，他先把它想出来，比如说我现在有个衬衫，我把它想出来，然后晒呢再去把它变成物质化，因为它能力比较强。就是每一刻我们的自我其实每一刻都在更新。赛斯有提到哈，你的所谓的自我，它就是意识心的附属品，就好像是它的一个镜片一样。而那个自我呢，其实是在每一刻都在换的。你去想嘛，你身体的每个细胞是每一刻都在换，有吗？有嘛，对不对？新陈代谢吧，对不对？你以为的现在的自己，看镜子跟昨天也没有不一样。很多人说翘舌，你都不太会老哈，啊，五年前现在都差不多。可是五年前的我现在根本不在这里啊。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走在一个感觉上面，你走在一个思维上面，而这个思维呢，它的组成就是我现在的自我连接我的意识心，而由意识心呢，它会通往我们的内在自己。所以思维本身它不是由你组成的，它是由一堆你的过去的灵魂所共同组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一天有提到一个问题吗？为什么人出生的时候过去的记忆完全不见？因为它根本没有啊，因为它根本没有啊，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肉体啊。然后呢，有一个灵魂想要转世的人投胎在那个肉体上面，那这个肉体有这个投射，这个肉体所感觉的只是他自己跟那个意识、自我意识而已啊，他怎么会有后面的？他不会有后面的，因为他也没经过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说孟婆汤喝什么孟婆汤，那是一个错误的信息了，不是那样嘛，对不对？因为你现在蹦出来了一个新的东西，他就没有，他知道以前有这个事情，可是对他来讲，对这个自我来讲，他 touch 不到那个后面嘛。好，我这样讲好了，有人投胎当 Amy， 那投胎当 Amy 这个人变成 Amy 以后， Amy 的灌注在现在 Amy 的世界，对不对？你有没有可能去知道前面那个人是怎样？你做不到。好，我这样讲好了，为什么梦一醒过来梦就会忘记？因为那是个投射啊，可是投射完毕以后他就自然没有啊。首先这是信念造成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相信有，所以投胎进来的他就会往后缩行。所以当你有这个信念，你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会隐隐约约把后面的，而且事实上投胎这个人还是在你说身上啊。他不是不可以知道，而是他必须要透过信念的。假如你有这个信念，就是我一定会记得我的转世，那当然可以记得啊。不是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不是可以暗示自己说，我醒过来的时候，我梦会记得，然后哎，你的梦就真的会记得，这是信念造成的结果啊。好，那总而言之，你去看，其实你在看赛斯书，看到后来，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玩呐、啊。哦，因为连自我也不存在。啊，连意识甚至也不存在，意识就是在评断这个行动的过程啊，所以他说好，但是这些以你所想的那些实际运作是没有关的啦。我们不，他在讲说什么化学变化啦，然后更大的观念跟经验，是不是有很多人到年纪大的时候，他的领悟力很强很强，可是这个并不是在当年轻的时候有的。常常会，你有看到这个吗？武侠小说写的最多了，年纪大的一般都是有好几甲子的功力嘛，对啊。所以那是那么有一个扳机被发动了，就是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其实你年轻的时候也是可以，当你相信这件事情，那个扳机就会被发动，而发生了一个原动力，就是把人格他自己由时空中释放出来，不必再以成人的方式去参与。什么叫成人的方式？成人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是一个成年人，对不对？那我就要好好去努力赚钱做工作，然后我的整个思维都是在看现实的生活跟现实怎么赚钱或现实怎么跟你交往嘛，叫做成人的模式吧。可是呢，因为他年纪大了，他不需要再做以前那么认真上班的工作，然后他的人格从时空当中被释放出来。什么叫时空？就是地球生活嘛，就是我已经不一定要把我全部的这个能量放在 地球上，所以它就会释放出来了。那释放出来以后，人可以最纯粹的方式来看经验的本质。什么叫做最纯粹的方式？就是不再评断它啊。你不是在评断说哦，这个是怎样，那个是怎样，而你是以自己的感觉、自己的那个思维去看我现在的现象。好，所以那个时候你的身体的状况会改变，那扳机会被发动，然后你容易把人格从时空中释放出来，人格会从地球的生活当中被释放出来。其实我们的人格随时都被释放，我们做梦的时候是释放，对吧？我们被催眠的时候是释放，我们被 regression 的时候是不是释放，就没有放在现在的时空吗？对不对？那刚提到那个幻觉经验的时候，是不是这一种，它就是一种释放，它没有在上面的嘛，它是处在一个一半跨越的这个阶段嘛。所以那个时候你在感觉经验的时候，你就不是以时空经验在看它。那赛斯有提到，如果你用时空经验看你自己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知道意识的本质是什么。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踏进去了啊。他有一个比喻啦，他说在水里面齁，你把一根棍子插在水里面，你永远看不到它是直的啦。因为它会有折角嘛，对不对？那永远不，所以你在水里面再去谈说怎样怎样，你在水里面，所以你的经验就是在水里面的经验。那我们在时空里面，我们就一定会以时空的感官来讨论我现在的感觉。我不会用我的感官之外的感官来看我的感觉。那什么叫感官之外的感觉呢？比如说我现在不用我眼睛，但是我可以看到其他人，是不是感官之外的感觉？那你在做梦的时候，是不是你根本就不用你肉体的眼睛在看世界？一样的道理啊。可是因为我一旦在物质界醒过来之后，我一定会习惯用我的眼耳鼻舌身去感觉这个世界的状态，对吗？没错吧？而且我会说眼见为净，耳听到的才对。啊，所以那些幻觉，你当然会认为是假的啊，呀，所以这个就是不是以纯粹的经验来看这个经验的本质。那再找一些时期的文明里面哈，是有一个自然的架构，自然的这个架构里面发生的，也就是年老人的身体啊被照应的，而他们所说的话会注意倾听。他不会把它当作是神经病，他也不会把它当作幻听，而对老年人的智慧的概念呢，和传说中在此一样的适用，就好像说有力量的护你，很神秘的观念一样。你乌马，好，他本来年轻的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是啊，可是年纪大的时候，人家很信他，因为他的很多能力被开花了，对啊。所以在老年人自然的老化过程当中，如果你不去干涉的话，哈。老年人就会相当了解他们自己的幻象，然后呢跟身心跟心能合作得非常好。所以本来你是一个处在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创造的状态，那你现在因为觉得他是有错误，所以要用药物去纠正他，而对方也很害怕，所以不敢去开发这个能力。但是如果你很自然的话，每一个人都会变大师，诶，每个人都有开悟机会，会若有所悟。假如你不怕的话，你若看超灵七号的第二本书，他就提到，其中有一个超心理学家哈，那后来他是被关到那个精神病院去了，但是他自己后来的书的最后，他提到说，其实他并不是真的神经病了，他只是到那边去体验一下，叫楠楠。那个医生叫楠楠，是一个博士，很有名的博士这样的。那这一节就结束了啦。好，那关于这一节，各位有什么想法？简单的讲，就是你的身体不是你吃什么喝什么，而你的身体是所有的高灵所创造，从不断在创造你的。你的自我，不好意思，你的自我随时都在换，就好像你的细胞一样。好，按你的想法、你的思维、你的人格特质，其实是由内而外，由你的潜意识、无意识 的各个人格跟你的灵魂，你跟你的高龄不断的创造的，你只是不知道而已啦。那幻觉本身在年纪轻跟 年纪大的时候，它本来就会处在那种状态，它根本就不是以判断为主的，而事实上是以感受，是以组合，是以消化，是以这个经验跟情感为主的。那我们再往下一节好了。他说你们对年龄的信念就好像对每件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会形成你的经验。你看啊，如果我们对年龄，我们如果认为说看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年纪越大功夫越强，你现在不是越来越老，而是说你年纪越大，结果你的这个几甲子的实力都出来了。假如你是这个观念的话，那你们的社会经验当然就不一样了，而你们的情理信念也会影响到你们的文明。那现在的话，我们都会，我好像前两天在看 Facebook 嘛，他提到说 Google 的太太，就是那个发明者的太太，他不是有那个什么可以检验 DNA 吗？然后他就跟那个老板啊， Google 的老板说，你70岁的时候会老人痴呆嘛，对不对？那所以他现在他就开始在安排他70岁的时候之前就要怎么样去放下他的重任了。但事实上如果你这个老板如果读到这一段的话，你就不用担心的啦，呀，那个时候说不定可以把 Google 做得更好，是不是？因为他进入多次元的一个状态嘛。所以这个信念的确可以影响人生啊，信念的确可以影响人生。好，以你们现在的社会所持有的观念来说，男人跟女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害怕年老，这100%是正确的啦。那礼拜天开工作坊的时候不是一提到说啊，我们现在已经慢慢有年纪了，很多人就说啊，不是我，没有包括我在内哦，对啊，所以大家很害怕嘛，齁。那如果青年期就会被认为是生命的福祉与成功的缩影，那年老就视为是一个失败跟腐败的一个现象。啊，那糟老头，对不对？老妪啊，我很早以前看到报纸上写说，哦，那50岁的老婆、老婆婆、老妪这样子。哇，天哪嘞，50岁就当老妪了，老娥啊。意思那个女字旁在一个区公所的区啊，所以以你们的话来说，这些跟你们有意识无意识心智两者的扭曲是有关的。你看他为什么讲有意识跟无意识的两者的扭曲。那一般来讲在西方社会里面呢，意识性会被认为是在青年期开始发挥本领的，一定年轻的人思想比较灵活嘛，对不对？那个时候的自己是由童年的无意识背景升起来，而能达到批判性的觉察跟辨识。所以在这里提到齁，我们这个社会认为有能力，它是在讲一个东西叫做你有批判性的觉察。觉察还包括批判性的觉察，这样对这样不对，然后呢辨识这样是对的还是这样是不对的。那辨识跟批判性的觉察是不是在创造力里面当作是什么判断用的吗？所以对区别跟不同的了解会被认为意识最伟大的特点之一。我们一直都这样认为啊，所以你会叫学生说1234你选第几，对不对？但是你不会叫他把那个图画出来啊，不会啊，你不会叫他去表现，你会让他去区别嘛，然后去区别看看你有没有选对答案嘛。所以因此那些层面被重视，什么层面呢？就是一个人的意识最伟大的能力就是去区别。好，那如果说像你说智障儿，对不对？他就不会区别啊，他不会区别，所以他情感的能量很强啊。但是我们会认为说这样的人就是好像没什么能力这样子，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嘛，呀。所以另一方面来讲啊，意识同等的重要的是什么？我刚已经讲过了嘛，消化的能力、组合的能力，以及 联想连接的能力被忽视了。那一样再讲一次，如果你谈到创造力，谈到想象力的话，你不得不要去做联想，要去做组合，要去做消化，不是吗？是啊。那为什么我们在现代的人当中，我们的创造力会那么差？因为我们不重视消化组合跟相连的能力啊，我们重视的是批判的能力啊，辨识的能力啊。所以在学术以及很多根本非学术的圈子里面呢，你把理性当作是批判性的作用。什么叫理性？我很有理性，因为我会认为你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对吧？这叫很有理性嘛。可是你越会下诊断的话，你就会被认为越有理性啊。我能够分别什么东西对的啊。所以在西方的成年期，刚不是说他不需要当成年人吗？在成年期的时候，意识最密切关注的是一个特别地区跟实质的操纵，因为那个跟辨识有关嘛。我怎么去操纵它？车子怎么开得稳？怎么样精准？因为这是区别跟操纵跟那个辨识的能力。那从童年期的心智来讲的话，就训练他去好辨的分别的特质。那在其他所有之上，那创造力也只被容许流过那些已经被接受的管道。换言之，就是创造只限于分别跟这个辨识用的，它其实没有真正的创造力的。所以当一个年纪大了以后，而且退休了，比如说那一类的特别集中，其家里就不是说有就有。什么叫那一方面的集中呢？比如说我看你看得很清楚，我听你听得很清楚，我这个事情能够显得最正确，你可能没有办法了。好，那这个时候呢，心智实际上其实是变得更是他自己，就反而他是比较是你内在希望你表现的那个部分了，可以更自由的去用他更多的能力，会被容许溜出那些限制区去消化欣赏跟创造。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啊，完完全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他是说当你开始不能特别集中的时候哦，你就变成你自己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有更多的自由跟更多的能力，而且你不会被限制期把你限制住，限制在物质的世界，你会去消化，会去欣赏，会去创造。
他那个能力已经不再浇筑在物质世界了，那个创造
有啊，他有浇筑啊，只是他没有那么浇筑而已啊。他只是说没有说有就没有说特别集中，但并不是那个能力没有了。换言之，就是你的能量的分配哈，会比较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就是我有一部分是放在物质嘛，那我有其他部分放在其他的方面嘛。某个角度来看呢，比如说一个通灵人的话哈，他那个生活方式也是一半放在物质，一半放在其他世界啊，不是吗？假如说你又好像活在白天，又好像活在梦中，那你觉得你活在哪里？你又把梦当真，又把白天的醒时又当真的时候，就是如梦似幻啊，不是吗？你又活在梦中，活在白天的世界，那么你就有点错乱啦，不是这样子吗？一样的意思。那换言之，就是可能有一部分能量它不完全放在你的白天显示生活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有时候像你看鲁伯要被护身，要讲当赛事的时候，是不是他要慢慢把他的浇筑要放掉，他就没有那么浇筑在这个石像里面了。但是到后头的时候，赛斯讲话他也多多少少知道一点了，他知道他要来，他也知道他讲什么，是不是？那但是没有那么清楚嘛。有些鸡童他是当护身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有些呢他就会懂，会多一点，那就是我们说你自己的操作怎样啊。那经验如果很丰富的人，如果你天天都在搞这些事情的话，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比如说高龄的话，他可以同时投胎在好几人身上，而且他同时可以操作每个人呢、啊，是这样子啊，对啊。他说：“然而哈、哦，就正为正在为正就这个时候，这个人会被告以说你的意识不集中啊。孩子很多说意识不集中，对不对？我想说，大概意识也不是很集中、啊。”我有很多想象力嘛，对不对？所以意识也不是很集中，而认为那一类的行为是一个神经衰弱的现象。然后说啊，他，那你说像我们说那孩子，对不对？他其实你如果跟他生活的话，你会觉得他也没有那么集中嘛，对不对？应该没有很集中嘛。
对，
他没有办法集中在一个点上，为什么？因为他有些地方不需要集中在别的地方啊。所以那些追寻清醒信念的人就会发现、哦、他们对他们自己的意念改变了，而害怕他们的年龄本身会在时光当中出卖他。比如说有些人他有这个能力，可是呢他会被群体信念抓得很紧，说哦这个人可能会有问题，或者是说你如果常常在 Facebook 上看，对不对？哦那个时候某某现象就是哦这个人快要痴呆了，或这个人怎么样，你有一些群体信念。那这些群体信念，如果你在追这些群体信念的概念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的信念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好，因为你没有集中嘛。然后你就想说，啊、哦，我老了，我的年纪出卖我了，我现在什么都不行了，我现在还要幻听。但不是，不是，好、哦，他们会视自己为剩余物质，然后，哎，已经在一个灰暗的遗迹里面。坦白说了，我相信你只要上了60岁以上65岁以上，很多人在内心里面隐隐约约会有这样的一个恐慌，对吗？有吧呀，但是不是那样了。而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里面，他们会因为他们的时空的持续性的这件事情会自认为有罪，老了都有罪哦。你去看老子都这么说啊，不是孔子啊，孔子是不是这样讲？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老而不死，是为贼，对不对？呀，这是孔子说的。孔子在《论语》里面，哈，《宪问》里面说的，《宪问》那个篇叫《宪问篇》，宪法的宪，问赛道的问，哈，那讲的是一个叫一个人叫颜，那个叫什么？平壤的壤，颜壤。那他是说他。当然这你不能够断章取义了齁。一般我们在讲这个的话说哦孔子你很会骂人，说人家老了该死，老了就变贼这样。其实他的意思是说颜良你呢小的所有不顺地了齁，不谦顺不吉利，然后长而无数，年纪大了又没有什么著述，所以老而不死是为解。可是你去再仔细看他这三句话齁，他仍然有把老了以后就不应该活，因为你年轻的时候没有活得很好，你老的时候呢，你好像贼一样啊，你根本不该活，有没有这个意思？有吧？你也不能说哦，我们这叫断章取义，说老而不死是为贼，你的意思他要赶快去死啊？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啊，年纪大又没有很多的这个论述出来啊，这个人又没什么修养，好像是。蹲在那边没知识不是很雅观这样子。那老子孔子看到就说你这个家伙老而不死是为贼这样子。所以老的概念就连孔子他会认为说老没用是吧，你老赶快去死吧，这个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他们以前曾经相信自己的身体是健全，我们都很相信的，不是他们了，我们啦，对不对？我还想说我年轻的时候哦我怎么样去蹦蹦跳跳什么的，我好像也从二楼三楼跳下来过啊，啊对，反正就是活蹦乱跳的这样，然后到那个农田里面把自己全身用泥巴铺得满满去晒太阳晒干了，然后再跳下水里面去游泳，跳到连头都撞到那个桥都弄到流血，哎没关系啊，反正流血哦就随便清草拿来摇一摇就这样就好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药，好，我根本没关系啊， 现在没有了，现在孩子哪有那么吵，这个叫什么野性的哈、哦？我叫野生小孩啊。我们小时候是这样在玩的啦，那什么都不怕，怕什么？啊、可是如今已经不在了啊。像 Kitty 如果回来会说，现在连走路都不是那么好，是不是？呀、啊。还不应该讲人家，不是，这是个概念啦，这是个概念，那不是真的啦。然后他们开始演出由别人写作的戏剧，而且是他们自己默许的。什么叫别人写的戏剧？你要告诉他说，哎呀，你60岁就应该会怎样啊，你们女生不是一样，啊，几岁就应该更年期啊，几岁就会怎样啊，啊，几岁眼睛就会不好啊，啊，几岁怎么样，是不是人家写的剧本你去。你去把它对号入座，对啊，所以你可能看不出一个情况哈，就是你对颜色的信念呐、有关，对不对？很容易看得出来，都是。可是你对年纪的信念也是非常密切相关的，但你不知道而已啊。就好像我们在讲，你到人家的丧礼，为什么不敢穿红色衣服？为什么？你不敢呐、啊，你会觉得不好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有很多信念我们自己是不会觉察的。然后我们继续哈，他说你们将白色看成是聪明的意识、善良还有青春。当然中国人又不一样了，中国人白色是很可怕的，白衣嘛，鬼出来大概都 你们有看过鬼穿彩色衣服吗？应该没有吧。我们中国鬼出来都是穿白衣服，对不对？美国鬼不知道是穿什么衣服，大概是黑的、啊，因为我在迪士尼看，好像鬼也是穿白衣服的，啊，总而言之，这个也是有一点，白色有时候也跟鬼是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好像一般在中国的话，死人都是用白木嘛。讲到过世哦，我一个最好洛杉矶最好的朋友今天早上过世。那个世界日报那个我的朋友 OK， 他今天早上接到消息说他过世了，这样、然后他说齁，黑色的话是无意识，是年老跟死亡啊，这是可能美国人了齁，所以在这个价值系统里面呢，黑色种族就会被害怕啊。你要看啊，有的东西黑的是比较好啊，有的东西黑的是比较不好。像我刚才吃的那个薏米啊，就有几颗黑的，据说黑的是很补的嘛，是不是？还有什么紫什么东西的，然后有什么番茄树什么树的，一大堆的，对不对？那台湾的话，这个不能乱讲，我随便乱讲了哈。台湾如果说吃狗，听说是黑狗是最补，有没有听过这样？有吧哈。那我们是爱护狗，我们家是养狗的啦。所以在这个价值系统里面，黑色是被惧怕的，就好像老人是被惧怕的一样。我们看到，尤其我们中国人，有时候看到黑人过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任何种族歧视，可是你心里面还是会这样掐一下嘛，对不对？对啊。但其实他们的水准、他们的教育都比我们，对很多都比我们要好啊，是没错啊。很多博士，我上次讲到说，我儿子去迪士尼，不是去那个奈斯农场玩，哦，我岳母了，在那帮他换衣服，下雨天呢、啊，就一个黑人啊过来啊，就他是拿全新的这个衣服跟裤子要送给我儿子换，就我那个岳母就拼命骂人家。哎，不要过来了！对啊，对人家有歧视的样子。但是呢，他说哈，因为黑人是原始的，所以又会被认为是有创造性的音乐的天才。啊，就是活斯托的那老黑爵，对不对？呀，时光会逝，快乐青春永远。转眼过的， 但是有一个很长的时间，这些地下的活动哈，他们创造出的音，可以被接受的业，可是他们不允许进入国家营业厅。对，这好像是野生的啦，哈，野生这样子哈，这是野生，然后台湾的名词嘛，哈。而在你们的社会里面，黑色代表了你们自己认为的那个混乱的、原始的、自发的、野蛮的、无意识的部分。对美国人来讲的话，是一个高尚美国人的反面。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黑人是受压迫的，因为他们是不好的。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孩子又很被宠爱。还对孩子来讲，我们就不会认为黑人是有什么问题，就他们我们还必须要。一定要表示亲切，表示可爱嘛，对不对？呀，你去看到那超级市场里面，如果有小孩子，不管他是红的、黑的、白的、绿的，没有那么多啊，对，那个算账的都会跟他多讲两句话嘛，呀，还是逗他一下这样子。但是对黑人哦，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恐惧，怕这个黑人这个种族啊会逃离他的枷锁，得寸进尺。啊，因为白人是如此害怕内我的本质。那白人为什么会害怕内我的本质？是从弗洛伊德那边来的嘛？哈，所以他们认出他们这么拼命的试图的在扼杀自己自己内的这个力量。简单来讲，赛斯的意思是说，你真正有力量其实是内在，啊，内在是黑色的，内在是不可知的，你会很害怕这样子。所以个人也跟国家一样，哈，像个人一样，国家也会有那种所谓的。人格分裂症，你不觉得这个人格分裂吗？他又喜欢又不喜欢，他又说他很好又说他很不好。所以国家有这种倾向，因此有一个交互作用在其中呢。黑人表达的是整个国家而言的 某些倾向，而白人是另外一种不一样，对吧？白人跟黑人会一样吗？不一样吗？所以两个团体对他们的角度来讲都是一种默许，就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了解，但是大家都也不多说就对的了。那但是以大较大的角度来讲呢，当然每个地区啊，十余地都曾经是各个种族。他这个赛斯讲过很多次嘛，你曾经当黑人啊，啊你也曾经当黄种人，你也曾经当白种人，各个种族你都会当过，因为那就是你的经验嘛。
赛斯书有提到亚裔的人吗？
有啊，有啊，都有啊。那更正确来说，在同时的存在里面，一个扮演另外一个角色。赛斯是认为说，你们所看到的什么黑人啊、白人啊、黄种人啊，你们都当过了。你现在是因为当，可能如果说你是白人的话，你看黑人你会看不起人家，好像我们黄种人，我们有的时候还会歧视人家黑人，对不对？或至少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那老帽老帽，对不对？然后，对啊，像我一个朋友，一些朋友就说阿巴嘎阿巴嘎阿巴嘎就是老莫的啊，哦，那
阿叉，
对啊，我们很容易就会歧视别人了，啊，但是我们也曾经当过，好不好？我们大家都曾经当过啊，就如老年人一样哈，哦，黑色指的是那种无意识的力量的一个回归，那，啊，老人他也跟黑色有点关系啊。所以到现在为止啊，我们是从美国跟西方的角度来看到我们大家所涉及的一个实相，我们是用这样的观念在看这个世界的。但是呢，也有很多相反的地下的信念，或者我们不觉察的，虽然在美国有没有另外一套想法，有啊。那一套想法就是黑色就会被视为说伟大的知觉、权力啊、力量啊，有啊。所以你去看很多人，很多街上那些阿辉不是都像穿黑色衣服，然后把自己打扮都是黑的，全身都是黑的，是不是？听说女生穿黑色也比较性感吧，是不是？啊，好像比较勇猛那种感觉这样子。啊，欸，我们今天也有人穿黑色的，我也穿黑裤子了。啊，可是这个时候哈，就是说。这是地下的，我们一方面又承认这份，可是相对来讲我们会觉得黑色是很有力量的，啊，所以会产生一个极端，就是魔鬼崇拜。有没有那魔鬼党？有啊。还，啊，有没有那个帮派那个黑混子？有啊。所以在其中，不太被了解的创造力跟活力的力量， 被以扭曲的方式冲出来了，所以意识的底层被抬起了，那其他的白色的、啊、或有一些是就会被贬值了。对那些崇拜黑色的这个人来讲的话，他根本看不起那些我是黑道的啊，那你们白道我根本理不理 理都不理你啊，不是吗？我们中国人不是讲白道黑道吗？白道是警察，黑道是帮派嘛。对黑道人，他们说我们黑道很好啊，都讲道义啊，对啊。那他们也会被认为有力量啊，你敢惹他吗？你不敢啊。啊，然后在这两个系统里面哈，老人都被否定他们独特的力量跟智慧。虽然老人代表黑色啊，黑色又代表了，可是老人就是不会被认为有价值啊。帮派会要老人吗？黑道要老人吗？不要啦，他不要老人啦。所以因此这个文明在其中齁受到很大的损失。好，所以这一章里面齁算是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其实年纪大的时候你那个创造力是最强的时候。那他这里往下讲就是说，所有这些也跟你们那些醒时做梦的信念是相连的。我们醒时跟做梦我刚提过了嘛，就好像黑跟白一样嘛齁。白人熟悉白天，黑人熟悉做梦啊。然后呢，有光明之神跟黑暗王子撒旦的这个古老联系。但是事实上，所谓的魔鬼哈、哦，他也是堕落的天使，听说也是，本来他也就是我们说 Lucifer 是不是 ？Lucifer 是魔鬼吗？好、哦、，Lucifer 是魔鬼，对不对？但是 Luz 是什么意思？烛光啊，不是吗？你有多少烛光？比如说我的照相机有多少烛光，它就 Luz 嘛，对不对？但是 Lucifer 其实就是光明之子啊，它其实是光明之子啊，它代表的是光明啊。可是光明跟黑暗，黑暗跟光明就搞不清楚啊。所以你说你有一个光明之神，好像窝教都在拜火，对不对？可是也有黑暗王子啊，那黑暗王子撒旦就是 Lucifer 啊，好，那也跟现在的这个意识的来源有关啦、啊。那某个一个情况啊，到世代以来哈、啊，有些地下的哲学家就是要把两个观念合起来，也太好了啊。然后就他在打击历史的这个来源呢、啊，他跟当代的观念来讲的话啊，他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所以呢，有些哲学里面，他现在讲一个左边嘛，一个右边，对不对？现在讲第三个，就是有一种哲学家，地下的哲学家，他要把黑的、白的把它组合起来啊。当他打击到历史啊或当代观念的时候，会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这些哲学家会把日光视为是苍白的，然后呢，光照梦境才是真正的。灿烂阳光那个不算什么啊，就我们说的所谓能量啊什么东西，不是在讲这种东西吗？好，那么黑色就是秘密知识的象征，那个秘密知识不能被正常的意识找到，你找不到的啦，那也不能在阳光下被审视。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对不对？哈利波特是不是要进入黑暗的地方，然后他们也都可能穿的也蛮黑的嘛，然后他一些魔法就有点黑黑的这样子。就是我们觉得这种好像很大的力量的东西不能在阳光下被审视，所以才会有黑色魔术师的故事再一次的年纪又被加进来了。也是啊，这个时候有智慧的老人跟女人就会进入民间故事。所以你看哈利波特那些老师都很老，对不对？我没有真的看啊，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不是戴个什么尖帽子然后白头发的那个，但很老嘛，好像每个人都很老，但好像越老越有功力那种感觉嘛。你没有看他越老越生病嘛？你没有看他越老就没有能力？没有，他越老就越有能力啊，是不是？所以老人、老女人、老男人又进入了这个故事里面，然后死亡跟善恶、黑白这些东西来看，意识的毁灭是被视为黑的，而复活是被视为是白的，这都是概念，他讲的都是概念。然后冥界之光 哦，这是白色的，然后它会照亮黑暗。我们不是说啊，阳光一出来，什么黑暗就消失。因此，对你们，对我们来讲，哈，这两个彼此依附的这个现象，哈，而被你们自己的信念去改变它的内涵，全部都是信念的问题而已。有人说白的好，有人说黑的好，有人把它组合起来，又说白的不是那么好，黑的比白的好，但是黑的又不能看，它是必须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这样子。所以在古老的文明里面，哈，黑夜跟黑色是被尊敬的，哈，然后黑夜的意识秘密也被探索，然后找出彼此的关系。所以在其中，这种知识会被有意识的白天所用起来。所以这个地方比较重要，就是前面讲那么多，对不对？现在做一个整合，哈。他说，意识的两个似乎分开的层面，必须要混合起来。我之前常常讲一句话，就是善恶，它是丰盛的两翼。我没讲过这句话，有吗？那为什么呢？因为两个看起来完全分开的层面，它必须要被组合起来。对一个男生来讲，或一个女生来讲，他如果组合起来，而且两边都可以使用的时候，那就各方面就会很玲珑八面嘛，对不对？就是阳刚阴柔，阴柔阳刚，它都配合得很好。真正意识的本质，它根本就不是在辨识说你到底是善还是恶的，而事实上是什么？是把它，我们刚才一再讲的，组合起来，联合起来，连结起来，消化掉，然后重新做创造，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如果没有二，你怎么生万物？如果没有善跟恶，如果没有对比，如果没有差别，如果没有落差，你怎么产生能量？有什么东西有能量，但是没有位差，有吗？没有落差会有能量的，你告诉我是什么？电要输送是不是要有电位差？比如说我现在是高压电，你是低压电，所以我输送的过来啊，对不对？那如果没有压力，水如果没有压力，它怎么动？所以一定要有位差啊，一定要有对比啊，一定要有对立啊，一定要善恶啊。所以善恶两边不是不断的在丰富自己吗？不要弄错啦，我们不要思维观那么强啦。你以为错的事情，以为不对的事情，以为人家都做错了，以为这样的信念才是对的，不好意思齁，你不丰盛啦。所以意识是似乎把两个分开的层面混合起来，而有了文化，有了文明，有了艺术，而且才能够开花结果。我们如果把善恶观看得太强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模糊化，没有办法模糊化，我们就没有办法站在一个纯经验的去感觉它在情感上的意义是什么。你只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在分辨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好的，可是没有这个东西啊。因为思想就是思想啊，为了要呈现它才能，它才变成对比啊。所以在你们来讲是几乎不可想象的，他也了解，算是很聪明了，所以在这个文明里面，所有各个种族都喜欢各得其所。你今天是中国人，你的那一套好不好？很好啊。啊，你今天是阿拉伯人，你的那一套好不好？很好啊。啊，你是美国人，那一套好不好？很好。你是泰国人，那一套好不好？很好啊。所以才有什么 small world 啊，对不对？你到 small world 去，到那个小小世界去，它不是每个国家的洋娃娃都出来吗？啊，都很漂亮啊，啊，就觉得很好玩啊，对不对？一下又中国，一下日本，一下泰国，一下什么阿拉伯，一下北欧，不是这样子吗？对啊，啊，每个种族不是各得其所吗？啊，各个年纪的人也因为他们个别的贡献得到尊敬呢、啊？为什么会必须要得到尊敬呢？因为我们每个人不是一个频谱吗？那我们不是在人的意识上各分为不同的角色吗？我们每个人来源不是我们的内在去分配出来的吗？我们每个人不是各个角色去表现他各个角色不同的意义吗？那有什么人是不被尊敬的？那可是如果你有分别心，有批判心，有所谓辨识的心的时候，你会说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什么样的人是不好人？其实有什么人是不好？他如果不好，那就不用来投胎啊，他干嘛来投胎啊？ 这个赛斯给我们这个观念哈，我坦白说，我是觉得他常常会颠覆我们我们的思维哈。那值得我们去深思啦，啊，我们常常会拿一个东西去打另外的东西，比如说，哎呀，我们要自我力量，我们要好好做自己。是啊，你可以做自己没有错，但是你天天需要这样讲吗？你现在天天在讲说我要做自己吗？你现在讲我要很学个身心灵，学个赛事我就变得很强了，是这样吗？不好意思，不是啦。你要学习互动，为什么？因为环境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啦，啊。你要打也是跟自己在打而已啊，你跟谁在打？我刚跑掉了，不知道跑到哪去了。OK， 好。所以每个人，坦白说，我们可不可以真的做到一点，就是他在无能，他在无才，他有他的贡献，而且他值得尊敬的。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一章里面所讨论的有限的价值判断是不适用的啦。为什么你会讨论有限的价值呢？因为你现在以现在的角度，以生存为依归的判别根本不适用于灵魂呢，啊。你会问我说，50岁这个鲁伯就死掉了，那他是很没有用啊，不是吗？但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不要玩了不行吗？他玩够了想回家不行吗？你以身处的角度，你会这么说啊，人就要是很富有很漂亮很什么样，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对，当然不是，连老都这么有用，对不对呀，yeah。 所以个人或者是一个种族，他并不需要采取任何特定的角色来演出人类特质的不同部分啦，你不需要跟别人一样啦，你每个人不需要我要变成医生，我要变成专业人士，我要怎么样。可是你当妈妈当爸爸不是都是这样告诉孩子吗？好好读书哦，啊，以后才能当医生哦，啊，你当医生才会有钱哦，你就不用烦恼哦，不然你要去 Q 比赛哦。Q 比赛叫捡猪大便了。Yeah. OK. 每个人好，我们被容许做独特的人，那这句话其实暗示所有的一切。坦白说齁，我今天写的 email 是从这里开始写起的啦。意思是说，你去看齁，牛为什么会被牵着鼻子走？因为它的鼻孔被拉了绳子嘛。但我们为什么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因为我们一直要别人赞美我们啦，啊，我们要别人同意我们啦，啊。可是如果你要别人同意你，你就没有办法做一个，你其实你被容许做一个独特的人啦，啊，不是吗？我们一直要求得别人的赞美，所以我们的鼻子被人家牵着走。如果有一个人他一直希望求得你的赞美的话，哦，恭喜你，因为你把他的鼻子拴住了，你可以拉着他走。而且如果你们这些女人们想要控制男人，其实很简单，你就不断赞美他，他因为需要你的赞美，他就跟着你走，因为他的鼻子会被你穿着线然后跟着你走，因为你一直在赞美他，他需要你的赞美，好不好？对不对？他需要你的赞美，所以你不但赞美他，你不要去傻瓜啦，你就想说啊，我赞美他，他也没有那么好，我干嘛要赞美他？哎，不是啦，你不懂吗？但是一条绳子把他的鼻子穿过去啦，就拉着他走啊，这叫一呼数，你知道吗？他要你赞美嘛，对不对？因为男人自尊心很强嘛，对不对？所以你的鼻子被人家拉着走，或者人家的鼻子被你拉着走，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拉人家鼻子走的时候，你还在那抱怨，说他没有那么好，我为什么赞美他？哎，别傻了啦，别傻了啦，你就赞美他，然后就把他的鼻子这样拴住，拉着你走。他在外面没有人赞美他嘛，对不对？他在外面怎么会有人赞美他？他一定在你身边来得到你的赞美啊。那，啊，你赞美他不就把他的鼻子拴住了吗？欸，你们这些人赞美我的，我很清楚我的鼻子被你们拉着走。我为了要取得你们的赞美，我就每天在这边上课。他要当好人啊，没办法，所以呢，我的鼻子被你们拉着走啊。但每个人容许做一个独特的自己，而这句话的 暗示所有的一切啦，你就根本不要管别人吧，好不好？你可以参考别人，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为什么我们会生气？因为他不同意我啊，所以我才生气，对不对？可问题他本来就不同意你啊，根本怎么他可以不同意你啊？但是为什么你要生气呢？因为他跟不同意你的时候，就表示你可以看看他存在对你的意义跟能够产生出来的丰盛，因为他跟你不一样，好不好？所以呢，你可以有两个意见，对吗？你有两套做法，有两个思维方式嘛，对不对？可是你为什么要不同意？因为你希望你的鼻子也被他牵着走嘛，你跟他一样嘛，对不对？因为女生最喜欢这一套。啊，你的衣服跟我穿一样，啊，你的说法也跟我一样，啊，我们都是什么夫妻装、情侣装，讲话都讲一样。不好意思哈，不是安内啦，你那个牛鼻子啊，哈，不要被人家牵着走啦。如果你一直要别人同意你，那你的鼻子一定是被人家拉着走啦。那你要人家同意你，那也是一样啦，所以。并不表示人类从一个 N 种状态躲到一个较低的状态，就大家都不一样，不表示我比较低哦，而的确是表示什么？你们已经选择了机能跟使用多次元能力的多元化。你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有更多的次元啊，更多的多元，有更多的机能啊。那为什么要把你孤立起来？因为然后你才能够去学习、了解跟发展你的特异的能力啊。为什么你要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要去发展你的特别的能力啊，啊，你要去学习，你要去了解、发展啊，所以你一定跟别人不一样啊。如果你跟别人一样，那就表示你失去了你的特质啊，你就没有发展的能力，你就没有了解，你就没有学习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为什么要要求别人跟我们一样？为什么要要求老公跟我们穿一样的衣服，说同样的话，然后所有意见都同意你？啊，我们孤立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要去发展我们自己。那个，我曾经有一本书啦，前一阵子看到了一个心理学家叫什么阿德勒，是不是？啊，他的一个心理学。他的书名就是说，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你让人家讨厌的时候就是自由。你让人家很讨厌的时候，你在行使你的自由。因为你不怕他讨厌啊。他如果很讨厌，就表示你在行使你的自由，这样没有错吧？他如果很讨厌你，是不是你在行使你的自由？请问是不是？没错啊。这个也是符合这一句话。因为你在行使你的个人化，所以你会让他很讨厌呐。恭喜你啊！有时候你会让人家很讨厌，就表示你一直在行使你的自由。OK， 所以有办法去融合你内在知识才是重要的，因为这样的话就会包含什么好跟坏、光明跟黑暗、年轻跟年老，任何互相排斥的价值到内在里面全部都整合了啦。全部都整合了，因为对立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啊，所以他这样讲哦，以这些准绳去做一个最实际的模式，丰富你自己的经验。那我上次写那个 email 说，善与恶就是你的丰盛的双翼，这样有错吗？没有啊，我们本来就要不一样啊。你说我不对，不好意思，那就是我跟你之间不同。那因为我们的连结，所以我们的经验会丰盛。所以真正来讲，你要看一件事情，你不是要更好，而是你要更丰盛。你是不是要更丰盛？那如果要更丰盛，你就必须要包含更多的经验，更多的不同，你才有可能丰盛，对吗？是啊。那如果你要丰盛的话，你怎么有可能不包含更多的善恶呢？所以这样做的时候，蔡司说的哦，不是我说的哦，你不但提升了自己，你也提升了整个世界。所以世界是怎么提升的？丰盛呢？对啊，你去看，当老虎也会被什么人什么东西吃， 啊，这个被那个吃，这个被那个吃，是啊，你看到三六啊，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很丰盛啊，你提供他营养，他食物，所以那个另外一个种族可以生存啊，就人类最自私啊，你的肉体一定要烧掉才行啊，不给人家吃啊，只有西藏人给人家吃啊，叫天葬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提升了社会，提升了自己，跟提升整个世界，同时你也会认出来你必然存在其中的那个恩宠的感觉。当我在行使我自己，而我用丰盛的角度去过我的生活的时候，我自然会处在一种恩宠的状态。那到这里我们可以休息一下，这样子。到这里为止，你们有什么想法哈？赛斯好像是不颠覆我们不快乐一样的哈。我们认为说老年人，他说老年人是最大的创造力，为什么？因为你是处在一个多次元的状态嘛，呀，那根本就没有你以为的那个什么身体会衰弱，然后精神会衰弱，或者是意识会怎么样，没有这种事情啦，呀，连自我他都随时在变化啊。那你的思维，你以为是你的思维吗？不是嘛，你的思维是很多思维集结成的吧，不然的话你去静坐看看就知道啊。你静坐的时候你说我不要想，为什么很多想法会进来？你有在想吗？没有啊。啊，你的身体是存有在照顾的，不是你啊。你的身体是存有在照顾的啊。你怎么知道血液怎么送那个什么胆固醇什么东西怎么安排，然后分泌怎么安排？对啊。你怎么知道？你有叫他排卵，他就排卵吗？没有吧，他自己排的啊，对不对？你有说要上洗手间吗？没有啊，他自己说叫你上的啊。对 啊你胡子长出来的时候有叫他长吗？没有啊，他自己长的啊，对不对？所以一切的东西它自然运作，是存有在创造你的身体，存有在维持你的身体。而你的思维也不是你啊，你的身体也不是你啊，你的灵魂体也不是你，哎呀，就麻烦了呢，很麻烦的，啊，连年纪也不是，年纪都是各种面、各种状态。然后聪明不聪明，他也不觉得是用判断或者是我的精明度怎么样，而事实上他告诉你的是要组合、要归纳、要联想、要消化。Entities。对，
就多元的，不是 entity。
这个我请那个Jenny 查过了哈。我问他说，国家叫做 entities 还是叫 entity？ 那他查出来是 entities。那你们比较美国化的，我不晓得，因为赵赛斯在前面第七章一开始，个人思想本质第七章你们念过了吗？他提到说，你的身体是由你的 entity 所维护的。我把那你要的话，我可以把这一段念给你听啊。这里是提到这样的，他说赛斯说，那么身体这个玩意儿，身体啊，这玩意儿，他说玩意儿，不该被视为某种形而上学的结果。什么叫形而上？精神，对吧？不是形而上学的结果，不是什么个精神状态去创造它，不是你的某个精神状态去创造它，不是哦，应该被看作有反应的血肉之躯的一个活生生的形态 Gestalt。换言之，你的身体是由其他活生生的存有 entities 组合而成的。这是个人思想本质第七章第207页方志的书。 但是我们对你现在是用物质去界定它嘛，但是以赛斯的角度来讲，你的灵、你的灵、你的精神能量投射到身体里面，你没有真的，你是用精神能量投射在身体里面，用身体当感官来感觉到这个世界，对吧？但是呢，他又说了哦，你的环境，你跟水在一起，你的对应是什么的话，哈，它是你身体的延伸，而且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跟我吵架的话，你并没有真的跟我吵，你是跟你自己的身体在吵。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很看不惯某些人怎么走到我这边的，好讨厌哦，然后让我很难过，你要看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那我们当然是改变自己嘛。那除非你改变自己的信念，改变自己的看法，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你的身体才会改变啊。我说的身体是你实质的身体跟你环境的身体啊，这都是你的身体啊，你要跟谁斗？你身体改变，就是因为你的身体是在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啊，它在反映你的心灵状态啊。那心灵又是什么？心灵又跟你的内在存有又有关系啊。我们这思维是从你的一个一个的不同的灵魂。
我的环境反映我的思维 make sense， 可是你说我的环境反映我的身体，怎么说呢？身体不是一个，就是你肉眼看得到的一个。
实质的东西吗？对，你肉眼看得到的，就某个角度你是用肉眼看它嘛。如果你用心眼看它的话，它是一个原子电子在绕行啊。哦，我只是按照赛斯的说法啦。哦，坦白说，这种东西我知道跟我们一般的这个思维方式不是很一样哦。他说身体就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身体是由存有所照顾的，而存有又是在你思维的里面，那你以为的自我它不过是意识心的一个分一个配备而已，你以为的那个自我，而你的自我在每一刻都在改变。
他讲的自我是 ego，
你也可以说是 ego， 因为他一开始是提到对自己的意识，然后从自己的意识慢慢演变成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主宰者，那就是变成 ego 了，变自我了。
那 他讲的这个跟那个 Eckhart Tolle 讲的不一样，他的
我想你应该把实际上的内文要拿来做比较，因为有的时候Eckhart Tolle 毕竟是一个人嘛，那他是 以物质的角度在讨论事情，那他已经很深入了。好，可是呢，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因为视角不同嘛，视角不同，他所提出来的这个看法是不一样的，对啊。因为 Eckhart Tolle 没有办法跟你讲说，其实能量就是觉察力，其实觉察力就是从意识到无意识之间的深度跟广度。那其实无意识的深度跟广度，它真的是在操作你的生命的形式。所以赛斯有提到说，人他基本上我们在提到说，只用身体来讲的话，不止环境是个身体，我们的肉体是个身体，对不对？那我们的astral body 也就是灵体也是一个身体，然后呢灵体后面有一个叫做mind form， mind form 就是我们可能心智体吧，那可能在后面有存有的身体啊。所以你去看的话，它是一层接一层的，好像是一个附在上面，一个附在上面，它叫做 overlay。 你如果看到那个梦计划价值完成，我们最近在谈的那个，它是 overlay， overlay 就是覆盖。覆盖的意思是我一个层次一个感觉覆盖在另外一个感觉上，比如说你现在，对不对？你一睡着的时候，你现在的就被覆盖了，就被睡觉的自己的那个意识所覆盖掉了，你听不到我说话，你也看不到任何眼睛所看到任何东西，因为你被覆盖掉了，你的意识被另外一个次元覆盖掉了，而那个也是你自己。那一样的情况，我们也是不断用覆盖的方式，你的内在投胎你的人覆盖你吗？那后面有没有一个高灵覆盖那个投胎你的人？ 那高龄后面有没有一个存有在覆盖高龄？那存有后面有没有一切万有在覆盖存有？有嘛？就一层覆盖一层啊，所以叫千瓣的莲花啊。
他们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吗？
当然可以沟通，所以叫做高层会议啊。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全部都在沟通啊。你就处理不了的往内，但是问题是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有20个孩子分散在所有的地方的时候，你会特别关注哪个孩子？不见得嘛，你要每个都要照顾到，对不对？但有的孩子呼叫你就去照顾他，你也是很诚意的照顾他啊。可是每个孩子都不是那么的重要了，你知道吗？因为你很多孩子嘛。那一样的，如果你是个高龄，但这个高龄他可能有几十个婚生的时候，那他的婚生在呼叫他，除非呼叫的很用力，不然他根本就不会理他啊。他会说啊，你活得很好，我干嘛去理你？可是如果越接近你的，比如说那个高龄有二十婚生，对不对？那你后面投胎你的人可能只有两三个，而他现在呢，根本就把那个家族放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他能以你的喜怒哀乐为喜怒哀乐啊，不是这样子吗？那他也不会去控制，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其他的情况啊。比如说你现在做梦的时候，你一般来讲都只控制个梦境啊，这梦可能立刻完了又转换另外一个梦，你只是这个变那个，那个变那个，你是一个转一个，对不对？那假如梦是你的次元来讲的话，是一个覆盖一个，一个覆盖一个嘛。可是有些人的梦就会有那种双重梦、三重梦，他同时做好几个梦，那是不是同时覆盖在不同的这个意识形态上面去？你去好好去思维这个覆盖的概念，我觉得这个很好玩了、啊。意识是被覆盖掉的啊！你现在在看到我，你看到跟我讲话，所有体验到这些东西都变成你的经验，对不对？然后你突然间好累好累就睡着了，那就全部被覆盖掉了。那那个地方你有没有体验到不同的东西？活生生的啊，而且充满着活力在去体验它啊，不是这样子吗？对，那但是
假设我睡着了
，OK， 是
我的那个，
你是有另外一个意识形态在体验这个世界，而他的体验方式不在这里，那这边的感觉就被覆盖掉了，不是吗？那边的就起过来了嘛，那边失去的，你这边起过来了嘛？那当你在当 Lila 的时候，你的梦体或其他做梦的自己，不是被覆盖掉吗？不然你有在做梦吗？没有啊。所以以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东西啊，那个东西最宝贵的就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就好像说当我到年纪大的时候，我反而会变成要做我自己，因为我不再看别人的脸色，仰人鼻息，看人家喜好，我完全用我的方式去过我自己的生活。那么那个时候你反而真正在体验的是一个纯粹的经验。你做梦有没有纯粹的经验？有啊。
那人家常说心灵空虚啊，那怎么说？是他跟他的存有没有办法连接上
啊？对，心里的空虚的话，首先他根本不知道有存有这种东西，他根本就是以为自己是孤立的嘛，那他也没办嘛，然后他又不相信有什么内我什么其他，他完全不要，所以他会觉得说他跟他自己的其他的这个意识体都没有接近，或者是说当他在一种状况他不是做自己的时候，他附在他身上的什么三魂七魄全部走光光吗？这当然心灵空虚啊。你心里面本来是饱足的、啊、如果你今天做一件事情你很有兴趣，他高兴得不得了的时候，你所有的三魂七魄啊全部都附在你身上，你的一层一层的这个overlay 都在你身上，那你不是充满了能量，那你不是充满了觉察力？所以为什么我说能量就是觉察力？因为你有魄力的时候是魄在你身上啊。为什么你孤单？为什么你觉得说我好像孤独的不得了，很空虚？因为你的魂魄走光啊。如果说有一个人叫 Lila， 这 这里有一个叫Mike 附身在你，就脱胎变成你。那 Mike 后面有 Charles 附胎在身上， Charles 后面有丁山附在他身上。好了，你现在做的事情我们都很没有兴趣耶，我觉得你俩烂得不得了的，你做的我都没有兴趣。丁山走掉了， Charles 也走掉，把关心放到别的地方去了， Mike 也走掉了，那你只剩下自己魂魄走光了，叫什么行尸走肉啊，你当然心灵空虚啊。
那 我要怎么叫他们回来？
有兴趣做，做你有兴趣的时候、不是，我现在做
你有兴趣，不见得他们有兴趣、
你只要因为这种心灵是相通的，当你做的事情你觉得由内而外你是有兴趣的时候，他们都一个一个都回来了。那这个东西你要参考我礼拜天的工作坊，我里面有提到，你这个兴趣是如果是别人的期待，不好意思，那不是真的兴趣。如果你的兴趣是为了要改变别人，不好意思，那也不是你真的兴趣。如果你的兴趣是要扳回人家对你的歧视，不好意思，那也不是你的兴趣。你的兴趣是真的，你有你的好奇心，有你的这专注跟你的兴趣所形成的那种东西呢，你的内外都会有兴趣。因为那个由内而外的那个好奇心，我对这个就特别有兴趣啊。刚刚不是谈到了蚁人吗？比如说这个他就对某些事情特别有兴趣，因为我没有看我不知道了哈。他的兴趣同样是兄弟，兴趣差太远了嘛，对不对？一个专注在钱，一个专注在其他东西。那为什么他会专注在那个东西？因为他的灵魂想要体验的，他要体验，所以他才创造你来投胎你啊。结果你开了一部车，大家讲好哦，我们大家坐丽娜那部车准备到拉斯维加斯去玩，所以呢Mike 投胎你，我投胎 Mike， 丁山投胎我， Amy 投胎丁山，这个 Jenny 投胎 Amy， 我们一车人都跑到拉斯维加斯去，要去玩。你如果往拉斯维加斯开，我们大家好高兴在里面哦，谈笑风生，对不对？结果你开到一半说要下去尿尿一下，尿尿以后你就不上来了，就在那边这么转那边转，久了以后，麦克说去考啊，但他真没意思，他也不去 Vegas， 他就一直在这边，他要不要准备？他去搭便车，对不对？那我呢？我也去搭便车去了，那丁山去坐巴士去了，反正我们大家都不跟你了嘛，对不对？好，如果你都不动的时候，首先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这车的人大家在吵架。对不对？麦克会说：“我不是讲好要去 Vegas 吗？你怎么在这边都不动？”哦，然后我也在讲话，我说：“你怎么这样？”所以就什么精神分裂症就出来了吗？我们很多人格在你身上啊。然后呢，我们大家都觉得你这样做太不应该了啊！你又不争气，然后又孬种，然后这个时候抢的人就会想要去抢那个驾驶座啊。那就一下忧郁，一下躁郁，一下忧郁，一下躁郁，看谁拿到那个方向盘啊，对不对？那到一个程度，你一下变成Charles，一下又变成丁山，一下变成Mike，那你这人格不是变来变去吗？所以躁郁症、忧郁症、躁郁症、忧郁症、人格分裂、灵魂投胎，不是都是这样造成的吗？就是这样子啊。那为什么会有人格分裂？如果今天不是很多人在这部车上打算要去拉斯维加斯玩的时候，怎么会有人格分裂这个现象？对吧？你说我今天做这事情，我好有魄力，因为大家都跟你一样啊，所以你很多魄都集在一起，三魂七魄就全来了啊。你去看，因为赛斯对这个意识的这个结构。灵魂的结构、思维的结构、身体的结构，他其实都讲得很清楚。那现在问题是，当你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怎么样把它应用到最好？
人是这样，狗也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
都一样啊，我不知道狗啦，但是我只知道人，因为赛斯没有提，赛斯没有。
没有，因为你说他充满好奇。
没有啦，这个。
我女儿养了一只狗，她就。
那我要去问赛斯有没有一本书叫。
够
果实相的本质，把人改成狗，就够果实相的本质，然后灵果有生。 里面那种灵果永生的各果实就能认识。没有啦，因为我没有读那个，不好意思。但是今天就是这样讲啊，比如说我们一起坐车子去玩，对不对？那 Lina 你开车嘛，那每个人附在你车上，对不对？那你所看到的风景我们也看到了嘛，你所经过的事情我们也经过嘛，所以你一人吃多人补啊，大家都因为投胎在你身上，所以你过的生活我们就像老鼠会都分享你的经验啦。啊，但是分的多或少嘛，啊，如果我是万一切万有上帝的话，我分在你身上就很少，但是你相信我一定在你心中，对吧？我一定在你心中，只是很少。对啊，那杨贵妃有没有在你这边？可能有。你不去，在那边根本不走的时候，那我们就想办法再去另外找一部车啊，不然怎么办？再去投胎啊，不。在讲好要去玩，结果你半途你就不去了，那你不去一直在那边待在那边，我会说一句话，嘻嘻也后啦，对不对？那你就会死掉啦。啊，对，我是说，如果我们要去火堂，没有关系，我们就假设我们去火堂。但是呢，你要去火堂，结果半路去前面那个什么窝嘛，然后就在那边买东西就不出来了啊。啊，等了好几天，你还在里面呢、啊，人家关门你也不出来。那这个时候，首先我们会先吵一架嘛，对不对？再来我们就离开了嘛，对啊。哎，这我这样讲有没有很好玩？有哈、哦。好啦，就今天再讲下去，好像也没什么时间了。啊，也九点了，我们就到差不多在这里结束哈、哦。嗯，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去想想看，因为赛斯哈、哦、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个东西，所以为什么叫你说不要去看外面的上司啊，或者是老师啊？因为所有的知识都在你内在啊。对啊，
我们有讲说自信佛，自信佛，就是你去，就像你讲呼叫你的自信佛，也就是你，
我们还是会有误会，我们以为我们的自信佛是一个嘛，但它其实不是嘛，它是一堆啦。我们是有一组人，但不是一个。我有几个例子，我上次有举过嘛，比如说我投胎当 Mike。那对麦克来讲，他并不知道我，他不知道嘛，因为我投胎在你身上嘛，我让你有自我意识，对不对？可你并不知道我啊。那我是利用麦克来平衡我，来丰富我，对不对？我因为麦克的经验，我有我的经验跟有麦克的经验嘛。对我来讲，我是有我的经验，然后我有麦克的经验嘛，两个人的经验，对不对？可是对麦克来讲，他只有他的经验，没有我的经验嘛，因为从他开始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说是吃孟婆汤，其实不是。好，那假如说有一天麦克走完了他的人生的时候，那麦克所经过的是不是我都得到了？我都得到了嘛？那我后面的投胎，以前投胎我的人有没有得到？有啊。可是麦克并没有我的经验啊，所以麦克会不会再继续投胎？我既然会投胎他，他自然会投胎别人嘛。可是他在投胎别人的时候，是不是我透过他再去投胎别人？一样啊。所以它是一层一层的关系啊，所以它叫做牵绊的莲花啊。所以你这个角度去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万物当中有没有一？有啊。啊，三里面有没有二？有啊。二有没有一？有啊。全部都有啊，只是它的分量多跟少而已啊。你们有做过老鼠会就知道啊。第一手的赚的比较多，第二手赚的比较少。那很多很多手是啊，可是他们的经验都到你这边，那个叫什么阿赖耶识啊。那如果有阿赖耶识的话，阿赖耶识既然在收集里面所有的东西，他有没有给意？当然有嘛，因为他创造你的啊，所以上帝创造万物没错啊。我创造你，不过我花很少的心思嘛。好，那你怎么样得到我的注意？你拼命在那呼叫，我是不是会注意你？就像你的身体一样啊，你说屁股不痛，你会去看屁股吗？ 对啊，那个屁股被针刺到了，你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去好好把屁股弄好？会吗？对，那你就是当个痛的屁股拼命去讲说我现在痛啦、啊、我现在痛啦、啊、那自然就会开高龄的那个高晨风会议啊。而这解释不是很清楚吗？ OK， 那就谢谢顾问。如果你觉得我有一点比较是叫做枯手是不是，那就参考看看吧。OK， 好，
谢谢，
拜拜。